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四，农历6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向全球文明对话部长级会议致贺信；
李强会见埃及总统；
赵乐际会见韩国国会副议长；
蔡奇出席全球文明对话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今年我国夏粮实现稳产丰收，
我国继续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重点向中低收入群体倾斜。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全球文明对话部长级会议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多样文明是世界的本色，历史昭示我们文明的繁盛、人类的进步都离不开文明的交流互鉴。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人类站在新的十字路口，迫切需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习近平强调，中国愿同各国一道，秉持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推动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为人类文明进步、世界和平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希望各位代表深入交流，凝聚共识，为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不同文明和和共生贡献智慧和力量。全球文明对话部长级会议今天在北京开幕，主题为维护人类文明多样性，共促世界和平发展，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共同主办。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当地时间7月10号，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开罗会见埃及总统塞西。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埃关系蓬勃发展，中方愿同埃方以明年中埃建交7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不断丰富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内涵，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的中埃命运共同体的目标持续迈进。中方愿同埃方密切沟通，推动尽快平息加沙战火，缓解人道主义危机，防止冲突外溢升级，为全面、公正、持久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不懈努力。塞西表示，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埃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促进世界和平发展。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韩国国会副议长李学勇。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李在明总统就职后第一时间致贺电，并同他通电话，就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向更高水平迈进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韩方一道，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增进理解互信，深化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韩国国会密切往来，发挥中韩立法机构交流机制平台作用，加强沟通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李学勇表示，韩中建交以来，两国政治、经济、人文等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韩国国会希望同中国全国人大深化交流机制合作，为促进两国经贸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做出贡献。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全球文明对话部长级会议今天下午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在开幕式上宣读了习近平主席的贺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蔡奇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此次会议，专门发来贺信，贺信站位高远，思想深邃，为接下来的文明对话指明了方向。两年多前，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得到国际社会热烈反响和积极呼应。全球文明倡议强调文明是多样的，主张和而不同，美美与共， 强调文明是共通的，主张同心同德，大道同行；强调文明是发展的，主张知所从来，明所将往；强调文明是包容的，主张对话合作，相知相亲。蔡奇指出，全球文明倡议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要义是求同存异，和和共生。两年多来，全球文明倡议的理念主张日益成为全球性共识，并不断转化为生动探索和实践。蔡奇强调，随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日益高涨，但文明隔阂、文明冲突、文明优越等论调不时沉渣泛起，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仍然任重道远。站在新的历史十字路口，我们要共同加强发展道路的多样化探索，不断丰富人类文明形态，要共同加强文化传承和创新，积极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事业发展，要共同加强各国人文往来，努力营造和谐共生的交流互鉴氛围，要共同加强平台机制建设，推动构建多元立体的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国务委员慎怡琴出席开幕式。
本台消息，第二届兰花奖颁奖典礼今天在京举行。兰花奖旨在积极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表彰奖励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夯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文基础做出突出贡献的国际友人和机构。保加利亚的伊琳娜·博科娃、塔吉克斯坦的拉希德·阿利莫夫、法国的马克西姆·维瓦斯等九位外籍人士和美国的费城交响乐团获得本届奖项。获奖嘉宾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今天，增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凝聚国际社会合作共识，需要鼓励更多文化使者以文为媒，增进了解与友谊，共同绘就人类文明的美好画卷。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夏粮总产量 2994.8 亿斤，实现稳产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朱敏报道。
2025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 3.99 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全国夏粮单产每亩 375.6 公斤，基本持平。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分析，夏粮单产在受旱情影响下能够持平，得来不易。
今年河南、陕西等主产区发生了较重的旱情，对夏粮生产造成了不利影响，受旱地区积极引水调水，全力抗旱浇麦，大部农田实现了有效灌溉，有力减轻了旱情影响。特别是近年来高标准农田建设在抗旱减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其他灾害频频发生，三是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此外，今年夏收春小麦、薯类、豆类等低产作物面积调减，高产作物豆小麦面积略增，结构调整也有利于稳定夏粮单产。
2025年全国夏粮产量2994.8亿斤，下降0.1%，虽略有减产，但减产幅度很小，总体保持稳定。
2025年我国夏粮实现稳产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提供了有力支撑。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近日印发通知，明确从今年1月1号起，为2024年底前已按规定办理退休手续并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退休人员提高基本养老金水平，总体调整水平为2024年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的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今年确定 2% 的养老金调整比例，综合考虑了物价上涨和工资增长等因素，符合基本养老金调整的目标，即保障退休人员基本生活，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此次调整继续采取定额调整、挂钩调整与适当倾斜相结合的调整方式，重点向养老金水平较低群体倾斜。北京大学中国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郑伟表示，
那么定额调整呢，主要是体现公平原则，就同一地区各类退休人员调整标准一致，无论基本养老金水平是高还是低，都是增加统一的金额。挂钩调整主要是体现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这样的一种激励机制， 它与退休人员本人的缴费年限和基本养老金水平相挂钩，鼓励参保人员呢在工作期间长缴费、多缴费，适当倾斜，主要是体现重点关怀，对高龄退休人员等人群可以适当的提高调整水平。
从当前的各项数据来看，我国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有比较坚实的物质基础。2024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7.5 万亿元，基金支出 6.8 万亿元，当期收支总体平衡，略有结余，基金保持平稳运行态势。不仅如此，我国还储备了一定规模的养老保险基金。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董克用表示，
去年年底了，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就 7.1 万亿元。同时呢，我们全国社保基金已经超过 2.6 万亿的战略储备。中央层面呢，我们已经划转国有资本 1.6 万亿来充实了社保基金，对于保障未来有很强的支付能力。
通知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抓紧组织实施，尽快把调整增加的基本养老金发放到退休人员手中。
我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汽车产销量均超1500万辆，多项指标同比实现两位数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一至六月份，汽车产销累计完成1562.1万辆和1565.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2.5%和11.4%。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分别增长41.4%和40.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4.3%。出口方面，今年一至六月份，汽车总体出口同比增长10.4%。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在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带动下，内需市场明显改善，对汽车整体增长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新能源汽车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持续拉动产业转型升级，出口量仍保持增长，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增长迅速，中国品牌销量占比保持高位。
展望下半年，陈世华表示，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叠加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有助于拉动汽车消费增长。
行业竞争依然激烈，整体盈利水平持续承压，需要稳定政策预期，规范市场竞争秩序，加强行业自律，助力行业健康平稳运行。
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截至昨天，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突破1000亿件，比2024年提前了35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硕报道。
“十四五”以来，我国邮政快递业实现了持续较快发展，快递业务量已连续5年突破1000亿件。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介绍。
今年千亿件的更快诞生，凸显了我国消费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电商渗透率持续攀升，带动了快递业务量较快增长，快递规模经济效应继续放大，对产业拉动和经济带动的能力明显提升。
十四五期间，随着我国城乡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持续加强，有力促进了城乡资源要素流动，缩小了城乡居民消费模式和服务体验的差距。此外，5G 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广泛应用，推动邮政快递业实现智能化升级，行业科技应用步伐明显加快。
邮政快递业作为现代流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正通过信息流、资金流、实物流三流合一的优势，带动东中西部平衡发展，推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上半年全国新发现矿产地38处，同比增长3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发现矿产地38处，其中大中型25处。自然资源部地质勘查管理司副司长牛力介绍，
在黑龙江省发现了全省首个特大型的铀矿，在河北省的兴隆县新增铀资源量337万吨，达到了特大型的规模，在河北省隆化县新增钴资源量2.7万吨，达到了大型的规模，在贵州省的松桃县新增锰资源量2285万吨，达到了大型规模，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特克斯县新增金资源量81吨，累计查明近100吨，达到了超大型的规模。
新修订的矿产资源法7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矿法是矿产资源法时隔29年后的首次大修，实现对不同所有制矿企的平等保护，在矿业用地、探采、直通车、矿业权收回补偿等方面实现新突破。牛力表示，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提高国家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突出紧缺战略性矿产勘查，加强优质政策供给，大力推进科技攻关，加大各级财政和社会资金投入力度，加力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我国再生资源回收总量持续攀升，2024年总量超过4亿吨，回收价值约为1.34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根据中国物资再生协会的统计数据，2024年我国再生资源回收总量约为 4.01 亿吨，同比增长 6.5%， 其中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量达 2.2 亿台，创历史新高，同比增幅达到 15.8%。 120环境平台研究院执行院长薛涛表示，
技术的提升呢，就会使低价值的东西产生更好的价值，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有把废塑料变成油的，对吧？这个就是我们说我们这几年的技术进步呢，使一些低价值的废物的价值重新被挖掘，促进了一部分可回收物的高价值利用。
中国物资再生协会会长许军祥表示，2025年我国资源循环产业的产值有望达到5万亿元。
在全国统一大市场框架下的资源循环利用低碳环保这个产业是规模化、集约化、战略化水平越来越高，对我国的国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商务部今天表示，将积极推动家政服务供给，培育打造一批家政服务品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了2025年家政兴农行动工作方案，有力推动扩大家政服务供给，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提升劳动者收入水平，助力乡村振兴。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介绍，工作方案以促进农村劳动力在家政领域就业为主要目标，
支持开展生活服务招聘季、工会帮就业行动，推动家政进社区等活动，还将加快发展家政职业教育，完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等，支持更多有意愿的群体加入到家政服务行业，在便利居民生活的同时，也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有关部门落实好家政兴农相关政策措施，
培育打造一批家政服务品牌，制定修订一批家政领域标准，持续完善家政服务信用体系，营造更加放心、更加安心的消费环境，促进家政等服务消费提质升级。
民政部今天启动全国养老服务消费季，拓展养老服务消费新业态，满足老年人高品质生活需要。总台记者王伟报道。
民政部表示，要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构建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便捷享受点单式的多样化服务。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
这是各地引导养老服务和老年产品用品企业利用直播带货、达人探店等方式灵活营销，鼓励打造定位服务中老年人的专属直播间，大力推动康复辅助器具进社区、进家庭。
商务部服贸司副司长王波表示，加快完善支持政策体系，会同有关部门实施服务消费体制惠民行动，继续将居家适老化改造纳入家装厨卫换新补贴范围，打造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升级版，
持续推动养老服务领域对外开放，引进更多先进管理模式和服务理念，更好提升老年群体晚年生活品质，推动扩大养老服务消费。
各地暑运客流激增，民航铁路等部门增加运力，强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月1号到7号，江苏省铁路集团高铁公司控股铁路共发送旅客 178.1 万人次，日均发送 25.4 万人次，同比增长 5.7%。 淮安东站副站长孙健介绍，
暑运以通勤、工商务、探亲访友、亲子旅游、研学游等客流为主，学生、儿童出行占比较高， 同时呢，今年苏超足球比赛啊，也带来观赛的新的客流。从客流去向看呢，传统旅游城市像北京、西安、青岛、上海以及避暑旅游的东北地区和苏锡常地区呢，是客流集中出行的方向。
为应对高峰，铁路部门在实行高峰运行图的基础上，灵活实施动车组重联、长边组运行、增开临客等措施，动态扩充热门方向运力。
山西太原武宿国际机场近期迎来暑期旅客出行高峰，太原机场重点加密热门航线，将部分航班更换宽体机直飞，优化国际及港澳台航线，全力提升运力。太原机场旅客服务部工作人员孙杨怡：
增开至呼伦贝尔、满洲里、舟山、日照的航班，在华南地区重点加密至广州、珠海、海口、三亚、南宁等城市的航班，华东地区加密至杭州、南京、福州、南昌、温州、南通、淮安等城市的航班，全方位满足旅客不同方面的需求。
太原机场全面升级了旅客服务，加强向旅客解答充电宝新规，对于不合规的充电宝，协助旅客以自弃、暂存、快递等方式处理。
近日，一趟由广西北部湾航空承运的专属宠物旅行团航班从南宁无锡国际机场起飞，前往青海西宁，多位旅客得以携带爱宠一同进入客舱。
带着狗狗去坐飞机会更便利，可以跟狗狗一起坐在客舱里面就更好了，就安心很友好。
北部湾航空地面服务工作人员陈彤介绍，公司在满足携宠旅客需求的同时，制定了严格的客舱宠物管理规范，确保其他旅客的乘机舒适度。
所有宠物必须全程佩戴口套，穿着纸尿裤，并使用带网兜的航空箱，防止吠叫、排泄或意外跑动。此外，客舱内设有独立的宠物专区，尽可能远离普通旅客座位。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国家安全为由宣布将对进口铜征收 50% 的关税。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滥施关税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我们一贯反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我们也始终认为关税战、贸易战没有赢家，滥施关税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公布了针对8个国家的关税税率，其中对巴西的关税税率达到 50%， 受此影响，巴西雷亚尔对美元汇率大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特朗普9号下午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致巴西总统卢拉的信函，称将自8月1号起对所有从巴西进口的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特朗普在信中要求巴西停止对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司法调查，并警告说，如果巴西采取提高对美关税作为反制措施，美方将对等反击，提高关税税率。卢拉9号晚发表声明说，巴西是一个主权国家，不受任何人控制。他强调，巴西的司法程序不容任何干涉或威胁，国家机构的独立性不容侵犯。卢拉同时指出，美国政府的统计数据显示，过去15年，美国对巴西的商品和服务贸易顺差约为4100亿美元。美国是巴西第二大贸易伙伴，长期处于贸易顺差地位。美国是巴西飞机、汽车零部件及工业高附加值产品的重要出口市场，也是巴西咖啡等农产品的重要消费市场。因此 ,50% 的高关税一旦实施，短期内可能将对巴西多个行业造成冲击，但从长期来看，美国受到的伤害可能会更大。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晚表示，正在卡塔尔首都多哈进行的新一轮加沙地带停火谈判已取得进展。总台记者赵兵报道。
9号哈马斯高级官员塔希尔努努表示，哈马斯在新一轮加沙地带停火谈判中表现出了极大的灵活性，哈马斯已经同意在停火期间释放10名以色列被扣押人员，希望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并确保人道主义援助物资顺畅进入加沙。他同时表示，哈马斯在核心问题上立场坚定，任何协议都必须包含以色列军队完全撤出加沙地带以及全面停止敌对行动等内容。他说，本轮谈判任务艰巨，面临诸多挑战。有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在受到美国压力之后，以色列代表团已经向相关斡旋方提交了一份新的停火期间撤军路线图和部署方案。 根据以军9号的战报，其在过去一天中先后空袭了100多个把武装人员的军事目标。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警告称，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局势正在迅速恶化，民众的帐篷、学校、住宅和医疗设施频繁遭到以军轰炸，每天都造成数十人伤亡。与此同时，医院物资短缺，救护车难以工作，供水网络濒临崩溃。在以军仍不断发布撤离令的情况下，加沙民众已经被迫聚集生活在仅占加沙全部面积 15% 的土地内。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获释四个月后，10号凌晨再度被拘押。总台记者唐鑫报道。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签发特检组提起的针对前总统尹锡悦的拘留令。尹锡悦继今年1月首度被捕，随后被拘押起诉后，从10号凌晨起再度被拘押在首尔看守所。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去年底发动紧急戒严后，一直对于韩国调查机关的传唤调查持抵制态度。此次是尹锡悦获释后时隔四个月的时间再度被拘押。在尹锡悦一月首度被捕，随后三月获释的过程中，韩国法院关于检方起诉时间的解释，以及法院决定取消拘留后韩国检方放弃上诉的行为，在韩国国内引发争议，韩国司法公正性受到舆论广泛质疑。目前负责紧急戒严案调查的特检组表示，接下来将对尹锡悦继续展开调查，以查清紧急戒严前后尹锡悦其他嫌疑，并有可能对其进行追加起诉。与此同时，尹锡悦发动紧急戒严涉嫌触犯内乱罪的刑事审判还在持续进行中。按照一审法院安排，开庭日期已经排至今年年底，一审结果有望在明年初作出。除了紧急戒严案特检组外，针对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所涉嫌疑的特检组也在同步调查中。金建熙诸多嫌疑也同尹锡悦有直接联系。随着调查深入，尹锡悦夫妇恐将面临更多司法指控。
其他国际消息，中国和马来西亚互免签证协定将于7月17号生效，持有效的中国公务普通护照、普通护照和马来西亚普通护照人员，在缔约另一方入境、出境或者过境，停留不超过30天，且每180天累计停留不超过90天，可免办签证。
乌克兰称，俄军10号凌晨再次对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造成至少2人死亡、16人受伤。乌总统泽连斯基呼吁国际伙伴对俄方空袭行为作出严厉回应，增加对乌防空援助。
美联储9号公布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纪要显示，美联储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4.25% 至 4.5% 之间。与会者一致认为，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有所减弱，但仍然居高不下。
英国中央银行9号发布最新金融稳定报告说，由于美国加征关税导致全球贸易冲突加剧，世界经济短期内面临下行风险。
古巴外交部9号谴责美国政府长期以来对美境内的反古恐怖活动袖手旁观、包庇纵容。60多年来，一些恐怖组织在美国境内从事针对古巴的敌对活动，始终未被追究责任。
美国德克萨斯州科尔县警方说，截至9号上午，洪灾造成德州中部地区至少119人死亡。随着搜寻工作持续进行，死亡人数会继续上升。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影静，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